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，长孙无忌，字辅基，生性通达聪慧，广泛涉猎书籍史册。当初高祖的军队渡过黄河，无忌到长春宫觐见，被授予渭北道行军点签，跟随秦王征讨有功，多次升迁至比部郎中，上党献功。皇太子李建成下毒谋害秦王，秦王病重，整个秦王府都震惊恐慌。房玄龄对无忌说，祸端已经萌芽，失败就在眼前了。成就大业的人不拘小节，这就是周公贬斥管叔、蔡叔的原因。于是一同进去禀告秦王，请求先动手除掉建成，秦王没有答应。无忌说，大王认为舜是什么样的人？秦王说，深沉睿智，文理光明，做儿子孝顺，做君主仁爱，又有什么可议论的呢？无忌回答说，假如当初舜逃井时没能出来，能算孝顺吗？屠氏粮仓时没能下来，能算仁爱吗？大仗躲避，小仗承受，确实是有道理的。秦王仍然没有决定，事情更加紧急，于是派无忌秘密召集房玄龄、杜如晦商定计策。无忌与尉迟敬德、侯君集、张公瑾、刘世立、公孙武达、独孤燕云、杜君绰、郑仁公、李孟尝讨伐祸难，平定了叛乱。秦王被立为皇太子，授予无忌左庶子之职。秦王即位后，升任吏部尚书，因功劳第一，晋封齐国公。皇帝因为无忌是皇后的兄长，又从小相互有爱，眷顾以重，日益深厚，常常出入内室。升任尚书右仆射，突厥协力可汗已经与唐朝结盟，但内部政乱，诸将请求趁机讨伐。皇帝考虑刚刚歃血为盟，不去攻取会失掉战机，去攻取则丧失信用，犹豫不决，询问大臣。萧雨说，兼并弱小，攻打昏昧，讨伐有利。无忌说，如今我们致力于停战，等夷狄来犯才可以攻击。假使他们果真衰弱，尚且不能来犯，我们又有什么可求的？臣认为按兵不动，保持信用有利。皇帝说，好，但最终仍攻取了突厥。有人进言说，无忌权势太盛。皇帝把奏表拿给无忌看，说，我与公君臣之间没有丝毫猜疑，如果各自心怀所见而不说，那就蒙蔽了。于是普遍告知君臣说，朕的儿子年幼，无忌对我有大功，我看他就如同儿子一样。疏远离间亲近，新人离间旧人叫做不顺，朕不采纳。无忌自己也害怕地位高贵而且过于显赫，皇后后来又多次进言，于是解除了仆射之职，授予开府，仪同三司。与房玄龄、杜如晦、尉迟敬德都因是元勋，而各封一个儿子为郡公。又进册司空，主持门下省和尚书省事务。无忌推辞，又通过高士廉口头陈述，以外戚身份位列三公，恐怕议论的人会说天子偏私皇后家。皇帝说，朕任命官员一定依据才能，否则即使是亲属如襄邑王李神符，也不胡乱授予。如果有才能，即使是仇人如魏征，也不抛弃。如果因为皇后兄长的缘故而亲近宠爱，多次与子女玉帛，难道不行吗？因为他兼备文武之才，朕所以任命他为宰相，你们谁不认为这样？无忌坚决辞让，下诏回答说，皇帝得到立木，成为五帝之首，夏禹得到旧尧，成为三王始祖，齐桓公得到管仲，成为五霸之长，朕得道公，于是平定天下，公不要退让。皇帝又想到共同经历艰难，依靠无忌才得以免祸，做威凤赋赐给他，并且比拟他的功劳。皇帝想让功臣世袭刺史，贞观十一年，于是下诏给有关部门，朕凭借神灵的保佑，贤能的辅佐，得以减除诸多祸难，肃清天下。大约时局艰难时共同出力，天下安定时独自享受利益，朕不取这种做法。刺史相当于古代的诸侯，虽然名称不同，但监察统辖是一样的。无忌等人道义上共担休戚，在险难中表现出忠诚，美好的功勋业绩铭记在朕心中。现在改赐他们土地，采用世袭的制度，于是任命无忌为赵州刺史，以赵地作为他的公国。房玄龄为宋州刺史，封国在梁。杜如晦追赠密州刺史， 封国再来。李靖为蒲州刺史，封国在位。高士廉为深州刺史，封国在深。侯君集为陈州刺史，封国在陈。李道宗为鄂州刺史，封王于江夏。李孝恭为灌州刺史，封王于河间。尉迟敬德为宣州刺史，封国于鄂。李继为齐州刺史，封国于殷。段志玄为荆州刺史，封国于褒。程之杰为蒲州刺史，封国于庐。刘弘基为朗州刺史，封国于夔。张亮为李州刺史，封国于云。共14人。其余官员的实意还不在此列。吴忌等人推辞说，群臣披荆斩棘，侍奉陛下。如今天下统一，实在不愿意远离陛下左右，而让世代治理外州，如同迁徙一样。皇帝说，割地封赏功臣，想让你们的后代长久成为藩篱屏障，而你们轻视山河之事，反而产生愿望，朕又怎能强行给你们土地呢？于是停止。后来皇帝驾临无忌府地，对自家亲属和姻亲慰问赏赐各有差别。过了很久，敬畏司徒太子李承乾被废黜，皇帝想立晋王李治，没有决定，坐在两仪殿，群臣已经退下，只留下无忌、房玄龄、李绩商议东宫之事。于是说，我的三个儿子一个弟弟，不知道立谁，我心无所适从。就扑到床上，取出佩刀对着自己，无忌等人惊恐，争相抱住，夺下刀交给晋王，并询问皇帝想立谁。皇帝说，我想立晋王。无忌说，恭谨的奉行诏令，有异议者斩。皇帝回头对晋王说，你舅舅答应你了，应该立即拜谢。晋王于是下拜。皇帝又说，公等与我的意见一致，天下人会怎么说呢？回答说，晋王以仁孝闻名天下很久了，本来就没有不同的意见。如果有人不同，臣等辜负陛下，死100次也应当。于是就这样决定了。任命无忌为太子太师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同三品从此开始。皇帝又想立吴王李克，无忌秘密争辩阻止了。皇帝征讨高丽，下诏让无忌代理侍中。回来后，无忌辞去师父的官职，听任他免去太子太师，遥领扬州都督。皇帝曾从容地问，朕听说君主圣明，则臣子正直，人常常苦于不自知，公应该当面指出朕的得失。无忌说，陛下神武圣文，冠绝千古，幸与天道相合，不是臣等愚昧所能及，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过失。皇帝说，朕希望听到过错，公等却互相阿谀取悦，朕当评价公等的好坏来互相规劝。评论说，高士廉心术谨悟，面临危难不便捷，所缺少的是骨梗正直。唐俭有辞令，善于和解人际关系，酒席间谈笑风生，说话和意，侍奉朕20年，未尝说过一句国家大事。杨师道性情谨慎周密，自然能够没有过错，但懦弱不经历世事，紧急时不可依靠。岑文本敦厚，文章和议论是他的长处，谋划常从长远考虑，自然应当不负众望。刘季坚定正直，他的言论有益，不轻易对人许诺，能自己弥补缺失。马周敏锐而正直，品评人物，直道而行，所任用的人都和朕意。褚遂良耿直亮洁，有学问，结成亲近朕，像飞鸟依人，自然让人怜爱。无忌应对机敏，善于避嫌，求之古人，没有能比的。但统兵攻战不是他所擅长的。贞观23年，皇帝病重，召无忌进入卧室，皇帝伸手抚摸无忌的脸颊，无忌哭泣，皇帝感伤哽咽，不能说话。第二天，无忌与褚遂良入宫接受遗诏，皇帝看着褚遂良说，我拥有天下是无忌的力量，你辅佐朝政，不要让谗言毁谤的人害他。过了一会儿，皇帝驾崩。当时正在离宫，皇太子悲痛哭泣，无忌说，先帝把宗庙社稷托付给殿下，应该迅速即位。于是密不发丧，请求回宫。太子即位，这就是高宗。升任无忌为太尉，检校中书令，仍然主持门下尚书二省。无忌坚决推辞尚书省，高宗答应了他。高宗想立武昭仪为皇后，无忌坚决说不可。高宗秘密赐给他宝器锦帛10余车，又亲临他的府地，提拔他的三个儿子都为朝散大夫， 武昭仪的母亲又到无忌家请求。许敬宗多次劝告，无忌吝啬拒绝。高宗后来召见无忌、褚遂良和于志宁，说皇后没有儿子，武昭仪有儿子，一定要立他。无忌已经多次劝谏，就说先帝把辅佐之任托付给褚遂良，希望陛下询问他。褚遂良极力说不可，高宗不听。武后立后，因为无忌接受赏赐却不帮助自己，怀恨在心。许敬宗揣测武后的心意，暗中指使洛阳人李凤杰上告无忌谋反，与侍中辛茂江一起审理罗织成反状。皇帝吃惊地说，难道是妄人构陷离间？大概不会这样吧。许敬宗详细说明反计已经显露，陛下不忍心，不是社稷之福。皇帝流泪说，我家不幸，高阳公主与我同气连枝，以前谋反，如今舅舅又这样，让我更加愧对天下，怎么办？敬宗回答说，防疫爱乳臭未干，与女子谋反哪能成事。无忌是奸雄，天下人所畏惧，一旦暗中发动，陛下谁能抵御？如今情况紧急，恐怕他振臂一呼，聚集同党，将成为宗庙之忧。陛下不见隋朝吗？宇文化及的父亲是宰相，弟弟娶公主，而自己掌管禁兵，炀帝对他不怀疑，然而他起兵成为祸首，于是灭亡了隋朝。希望陛下决断。皇帝仍然犹豫，又下诏审核。第二天，敬宗说无忌谋反迹象很明显，请求逮捕。皇帝哭着说，舅舅果真如此，我绝不忍心杀他，后世将如何评价我？敬宗说，汉文帝的舅舅伯昭从代帝来有功，后来因杀人犯罪，文帝珍惜而不愿枉法，让朝臣穿丧服去哭他，伯昭自杀，两史不认为有过失。如今无忌忘记先帝的恩德，舍弃陛下的至亲，竟想动摇社稷，败坏宗庙，岂只是伯昭可比？依法应当诛灭五族。臣听说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乘机迅速行动，迟缓必定生变。无忌与先帝谋划夺取天下，天下佩服他的智谋，是王莽、司马懿之流。如今逆贼自己承认，还怀疑什么而不决断？皇帝始终没有当面质问，于是下诏削去无忌的官爵和封户，以扬州都督一品俸禄的待遇安置在黔州，所过之处派兵护送，流放他的儿子秘书监长孙冲等到岭外。堂弟渝州刺史长孙之人贬为益州司马。数月后，又下诏命司空李济、中书令许敬宗、侍中辛茂江等复查谋反案。许敬宗命令大理正元公于、御史宋之顺等到黔州残酷审讯。无忌上吊而死，长孙冲免死，杀死族子长孙祥，流放族弟长孙思于潭口，大抵七卿都贬谪流放。当初无忌与褚遂良尽心奉国，以天下安危为己任，所以永徽年间的政治有贞观遗风。皇帝也以宾客之礼对待老臣，拱手而听。纲纪法度的设置推行是这两个人维持的。后来因废立皇后意见不合，奸臣暗中图谋，皇帝昏聩于听信，最终导致屠杀覆灭，从此政权归于武氏，几乎亡国。上元元年追复官爵，让他的孙子长孙元义袭封。当初无忌自己修建坟墓在昭陵营地中，到这时允许迁回安葬。文宗开成三年，下诏说，每当阅览国史，看到太尉无忌的事情，未尝不放下书卷叹息，让他的一孙长孙均担任一世县令。无忌的伯父长孙昶，字修明，隋炀帝为晋王时，长孙昶以库职身份跟随在骊山打猎，晋王冒险追逐路，长孙昶进谏说，大王冒险放纵在原野上追逐野兽，行吗？晋王于是停止。炀帝即位后，长孙昶颇受赏识提拔，到炀帝巡视江都时，长孙昶留守晋中。高祖入关，长孙昶率领子弟到新丰谒见，被授予降作少监，出任启州刺史。贞观初年，因受贿被免职。太宗因为是皇后家族，每年私下供给俸禄，补偿他的费用，累封平原郡公。去世后，追赠幽州都督，谥号良，陪葬昭陵。堂弟长孙操，字元杰，父亲长孙览是北周大司徒、薛国公。长孙操有学问，当初高祖征辟他为相国辅京曹参军， 不久，简叫渝州刺史，跟随秦王征讨，常常侍奉身旁，参与秘密谋划。调任陕州刺史，城中没有水井，百姓打水很辛苦，长孙操疏导河水入城，百姓得到便利安宁。因母亲去世解职，地方父老守在宫阙歌颂他的遗爱。扶桑期满，封乐寿县南，历任齐州、扬州、益州刺史，考核都是最优，下诏褒扬。永徽初年，在陕州刺史任上去世，追赠吏部尚书，谥号安。下葬时给予鼓吹，到鱼的停止。儿子长孙权娶新城公主，长孙权的姐姐是韩苑的妻子。无忌获罪，长孙权被流放西州，有关部门迎合旨意杀了他。长孙权有个外甥叫赵迟满，擅长书法，善于骑射，力气能搏虎，奔跑能追马，而且人后谦下，京城无论贵贱都爱慕他。担任凉州长史，曾追逐野马，射箭，箭穿过野马身体，边地人都畏惧佩服。长孙权被贬，许敬宗害怕赵迟满的才能会对自己不利，追召到京城，交给官吏审讯拷打。赵迟满脸色不变，说身体可以杀，口供不可歪曲。官吏替他编造供词，赵迟满死在狱中。长孙无忌的同族叔父叫长孙顺德，长孙顺德在隋朝担任右勋尉，征讨辽东时应征出发，逃亡到太原，一向被唐高祖亲近厚待。唐太宗将要起兵时，命令他同刘弘基在城外招募士兵，声称防备贼寇，招到数万人，于是结队驻扎。大将军府建立后，被任命为统军，随从平定获益，临汾将军有功。同刘文静在潼关攻打屈突通，屈突通准备逃往洛阳，长孙顺德追到桃陵，抓住屈突通进献，于是平定陕县。因功升任左骁卫大将军，封为薛国公。讨伐李建成余党，食邑1200户，赐给宫女，下诏命他直诉内省。不久因受贿被有关部门揭发，皇帝说长孙顺德是无勋外戚，爵位高，俸禄厚，已经到极点了。如果让他观看古今事迹，自我见解，有用来有益国家的地方，朕会与他共享府库，何至于因贪婪而闻名呢？于是赐给他数十匹帛来严厉告诫他。大理少卿胡衍说，长孙顺德因受贿触犯法律，不可赦免，为什么又赐给他呢？皇帝说，如果是有羞耻心的人，得到赐帛比受刑还厉害，如果不能这样，那就是禽兽了，杀了他有什么益处？李孝常谋反，长孙顺德因与他交往获罪，被削除官籍，贬为百姓。过了一年多，皇帝阅览功臣图，看到他的画像，联系他，派宇文氏急去看望长孙顺德。长孙顺德正烂醉如泥，于是召见他，任命为泽州刺史，恢复爵位食邑。长孙顺德一向缺乏检点，奢侈放纵，任意而为，到这时改变旧习，治理政事，以严明著称。此前刺史、县令多接受贿赂馈赠，长孙顺德纠举揭发毫不宽容，于是成为好官。前任刺史张长贵、赵世达侵占境内肥沃田产数十顷，长孙顺德夺回来分给平民。不久因受牵连被免官回家，死了女儿，染病很重。皇帝轻视他，对房玄龄说，长孙顺德没有刚劲之气，因儿女私情牵累导致大病，哪里值得怜惜。不久去世，派使者吊唁，追赠荆州都督，谥号襄。贞观13年，追封披国公。永徽年间，加赠开府仪同三司。褚遂良，字登善，是通直散骑常侍褚亮的儿子。隋朝大业末年，担任薛举的通事舍人。薛仁杲被平定后，被任命为秦王府凯曹参军。贞观年间，多次升迁，担任起居郎，博览文史，擅长隶书楷书。唐太宗曾感叹说，虞世南死后，没有可以谈论书法的人了。魏征引荐褚遂良，皇帝命他侍奉书法。皇帝正在广泛搜求王羲之的旧帖，天下人争相进献，但没有人能鉴定真假，唯独褚遂良能论述其出处，没有错乱假冒的。贞观15年，皇帝将要去泰山行封禅事，到达洛阳时，彗星出现在太微星区域，侵犯狼卫星。褚遂良进谏说，陛下拨乱反正，功绩超越古代，正要到泰山报告成功，而彗星 就出现，这是天意有所不合。从前汉武帝行泰山之礼，悠柔了几年，臣愚昧，希望陛下详细考虑。皇帝醒悟，下诏停止封禅，升任谏议大夫，监管起居注事务。皇帝说，你记录起居注，大体上君主可以看吗？回答说，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史右史，善恶一定记录，警戒君主不做非法之事，没听说过天子自己观看史书的。皇帝说，朕有不好的事，你一定记录吗？回答说，遵守道义不如遵守职守，臣的职则是执笔记录，君主的行为一定记录下来。刘季说，假使褚遂良不记录，天下的人也会记录下来。皇帝说，朕的行为有三点，一，借鉴前代成败作为根本准则，二，敬用善人，共同成就治国之道，三，斥退疏远众小人，不受谗言，朕能遵守而不失误，也想让史官不能记录我的恶行。当时魏王李泰的礼仪俸禄同嫡子一样，群臣不敢进谏。皇帝从容询问左右说，如今什么事尤其紧急？岑文本泛泛地说礼义是急物，皇帝认为不切实际，没有认可。褚遂良说，如今四方仰慕德政，谁不服从？只有太子诸王应当有确定的职分。皇帝说，确实如此，朕年已五十，日益衰弱怠惰，虽然长子主持宗庙，但弟弟庶子还有五十人，心中常挂念他们。自古宗族没有贤良的，就会接连倾覆败亡，你们为我选拔贤能的人做他们的师父，侍奉人久了，情谊亲密熟络，就会生出意外之事，应令王府官员不得超过四人，定为法令。皇帝曾奇怪，舜制作漆器与雕刻石具，觐见的人十多个不停，小物件何必这样呢？褚遂良说，雕琢妨害农耕，刺绣伤害女工，奢侈的开始就是威王的苗头。漆器不停止，必定用金来做，金还不停止，必定用玉来做，所以觐见的人挽救其源头，不让他开启，等到泛滥横流就没有办法了。皇帝赞叹称好。当时皇子虽然年幼，都外任都督、刺史。褚遂良觐见说，从前两汉用郡国参杂治理，兼用周朝制度，如今州县大致仿效秦朝法律，而皇子年幼同时担任刺史，陛下确实是用至亲来护卫四方。虽然如此，刺史是百姓的师表，得到合适的人则天下安定，失去合适的人则百姓劳苦困顿。所以汉宣帝说，与我共同治理的就是贤良的郡守啊。臣认为未成年的皇子可暂且留在京城教授经学，敬畏天威，不敢犯禁，培养成道德气量，审查其能够胜任周政，然后隆重派遣。从前东汉明帝、章帝各位皇帝友爱兄弟，虽然各有封国，年幼的大都留在京城用礼义训诫整饬，直到他们去世，诸王几十上百人，只有两人因恶行败亡，其余的人接受和谐教化，都成为善良之人，这是前代已验证的，希望陛下省察。皇帝赞赏采纳。太子李承前被废，魏王李泰在旁侍奉，皇帝答应立他为继承人，于是对大臣说，李泰昨天自己投入我怀中说，臣今天才得以成为陛下的儿子，是获得重生之日，臣只有一个儿子，百年之后当杀了他，传国给晋王，朕很怜爱他。褚遂良说，陛下失言了，哪里有统治天下的人而杀了自己的爱子，把国家传给晋王的呢？陛下从前以李承乾为太子，又宠爱李泰，嫡庶不分，纷扰直到今天，如果一定要立李泰，非另外安置晋王不可。皇帝流泪说，我不能，就下诏命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李继与褚遂良等定册立晋王为皇太子。当时有野鸡多次飞到宫中，皇帝问，这是什么征兆？褚遂良说，从前秦文公时有个童子变为野鸡，雌的在陈仓鸣叫，雄的在南阳鸣叫。童子说，得到雄的称王，得到雌的称霸。秦文公于是称雄诸侯，开始建宝鸡祠。汉光武帝得到雄的，从南阳起兵，拥有天下。陛下本封在秦，所以雌雄同时出现，用来昭示美德。皇帝高兴说，人立身处世，不可以没有学问。褚遂良 真是博学多识的君子啊。不久授予太子宾客，薛延陀请求通婚，皇帝已经接受了他们的聘礼，又断绝了。褚遂良说，诚信是万事的根本，百姓归附的原因。所以周文王答应给枯骨埋葬而不违背，孔子宁可不吃饭也要保持诚信，是重视诚信啊。薛延陀从前不过是一个四经罢了，凭借天兵北讨，荡平沙漠边塞，威势施加于域外，而恩德结于内部，认为残余的贼寇不可以没有酋长，所以用洗书古道立他们为可汗，承受的恩德与天无极，多次派使者来朝廷请求通婚，陛下已经开恩允许，为他们到北门接受进献的食物。如今一朝自己变化，所吝惜的少，所失去的多，对夷狄失信，正产生嫌怨，恐怕不能用此训练军队，激励军事。况且龙沙以北，部落多如牛毛，中原攻打他们不能消灭，也如同北狄败亡，瑞瑞兴起，突厥灭亡，薛延陀强盛。因此古人虚外实内，用恩德怀柔，使他们作恶在于夷狄而不在于华夏，失信在于对方而不在于我们这里，希望陛下裁断，不被采纳。皇帝想亲自征讨辽东，褚遂良坚持劝谏不要出行，万一不胜，军队必会再次出征，再次出征就成为愤怒之兵，愤怒之兵胜负不可预料。皇帝认为对，恰逢李绩诋毁他的计策，皇帝心意，于是决定东征。褚遂良害怕，上言说，臣请求用身体做比喻，两经是腹心，四境是手足，远方绝域大概不属于肢体所附属，高黎王是陛下所立，莫离之杀了他，讨伐其叛逆，平定其土地，本来不可失去机会，但只派一两个谨慎的将领，交付精锐士兵10万，飞速进攻，唾手可得。从前侯君集、李靖都是平庸之人，还能夺取高昌，擒获突厥，陛下只是发宗指示，得以归功于圣明。前日跟从陛下平定天下，勇士猛将，气力未衰，可攻驱使，为陛下所差遣。臣听说渡过辽水以东，有时遇大雨，平地水深3尺，代方、玄土等地，海江荒凉弥漫，绝非皇帝大军所适宜前往。当时皇帝决心荡平，不被省察，升任黄门侍郎，参与宗理朝政。莫离支派使者进贡黄金，褚遂良说，古代讨伐杀君之罪的人不接受其贿赂，鲁国将告鼎放在太庙，春秋讥讽这件事，如今莫离之所进贡的是不臣之礼的器物，不应接受，下诏同意将他的使者交给官吏处置。皇帝平定高昌后，每年调兵1000人前往屯驻，褚遂良反复劝谏不可以，皇帝志在攻取西域，搁置他的谏言不采用。西突厥侵犯西周，皇帝说，以前魏征、褚遂良劝我立屈文泰的子弟，没有采用他们的计策，如今才后悔。皇帝在寝宫旁边另外设置院落，让太子居住。褚遂良进谏，认为朋友深交容易产生怨恨，父子溺爱容易多有过失，应允许太子有时回东宫，亲近师父，专心学习艺能，以增广美德。皇帝听从了他的话。适逢父亲去世免职，起父拜中书令。皇帝卧病，召见褚遂良，长孙无忌说，感叹汉武帝托付霍光，刘备托付诸葛亮，朕如今委托你们了。太子仁孝，你们要竭尽诚意辅佐他。对太子说，有无忌、遂良在，你不要忧虑。于是命褚遂良起草诏书。高宗即位，封河南县公，晋封郡公，因事获罪，出任同州刺史。两年后，召回拜吏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3品，兼修国史，兼太子宾客，升拜尚书右仆射。高宗将要立武昭仪为皇后，召见长孙无忌、李绩、于志宁及褚遂良入内。有人对无忌说，应当先见。褚遂良说，太尉是国家援救，如有不称意，会使皇上有抛弃亲族的讥讽。又有人说，李绩是皇上所器重的，应当先觐见。褚遂良说，不可，司空是国家元勋，如有不称意，会使皇上有斥退功臣的嫌疑。又说，我奉遗诏，如果不竭尽于忠，无颜去见先帝。入内后，高宗说， 罪过没有比绝嗣更大的，皇后无子，如今想立昭仪，怎么样？”褚遂良说：“皇后本是名家之女，侍奉先帝。先帝病重时，握着陛下的手对臣说：‘我的儿子和儿媳，如今托付给你。’这话还在陛下耳边，难道能很快忘记吗？皇后没有其他过错，不可废除。”高宗不高兴。第二天又说，回答说：“陛下一定要改立皇后，请另选贵姓。昭仪从前侍奉先帝，身阶床第，如今立他，怎么面对天下人的耳目？”高宗羞惭沉默。褚遂良于是把护板放在殿阶上，叩头流血，说：“还给陛下这个护板，祈求放归田里。”高宗大怒，命人拉出去。武士从帷帐后喊道：“为什么不打死这个蛮子？”长孙无忌说：“褚遂良受先帝托孤，有罪不可加刑。”恰逢李绩意见不同，武士背立，于是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。显庆二年，调任贵州，不久贬为爱州刺史。褚遂良内心忧虑祸患，怕死不能表明心迹，于是上表说：“从前承前被废，曾闻本刘季上奏东宫不可长时间空缺，应派蒲王居住，臣据理力争。”第二天持户入朝，先帝留下无忌、玄灵，即即臣定册立陛下。当受遗诏时，只有臣与无忌二人在场，陛下正在丧妻号啕痛哭，臣立即奏请在先帝灵柩前即位。当时陛下双手抱住臣的脖子，臣同无忌请求立即回京发丧，宣告内外安宁。臣立小任重，行动就招致忧患，蝼蚁余生，祈求陛下哀怜。高宗糊涂懦弱，被武后牵制，始终没有醒悟。过了一年多，去世，享年63岁。两年后，许敬宗、李义府上奏长孙无忌谋逆，都是褚遂良煽动，于是削除官爵。两个儿子褚彦甫、褚彦冲流放爱州，被杀。高宗遗诏允许其家属北还。神龙年间，恢复官爵。德宗追赠太尉。文宗时，下诏以褚遂良五世孙褚虔为临汝尉。安南观察使高骈上表说：“褚遂良祭葬爱州，两个儿子一个孙子赴葬。”咸通九年，下诏访求其后人护丧归葬杨迪。褚遂良曾孙褚求，字伯玉，考中进士，多次升任监察御史李行。先天年间，突厥包围北庭，下诏命褚求持节监督总督诸将，击败突厥，升任侍御史，拜礼部员外郎，而气度凝练挺拔，不减在御史台时。韩苑，字伯玉，是京兆三原人。父亲韩仲良在武德初年参与制定律令，建议说周朝的律法条目有3000条，秦汉以后缩减为约500条，依照古制则过于繁琐，请求崇尚宽大简约，以显示革新。于是采用开皇律中适合当时情况的条文加以确定，最终官至刑部尚书、秦州都督府长史、颍川县公。韩苑年轻时就有节操，学识广博，通晓吏治。贞观年间，以兵部侍郎的身份继承爵位。永徽三年，升任黄门侍郎。不久，人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兼修国史。升任侍中，兼任太子宾客。王皇后被废黜时，韩苑流着泪说：“皇后是陛下在藩邸时先帝为您娶的，如今无罪就被废黜，这不是国家的长久之计。”皇帝没有采纳。第二天又进谏说：“君王立皇后是匹配天地，象征日月，普通男女尚且知道相互选择，何况天子呢？”诗经说：“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。”我读到这里，常常放下书卷叹息，没想到本朝会亲眼见到这种灾祸，宗庙恐怕要绝嗣了。皇帝大怒，下令把他拉出去。褚遂良被贬为潭州都督。第二年，韩苑上奏说：“褚遂良受先帝托付，一心一德，没有二心，往日论事极为诚恳，哪里肯让陛下落后于尧，率而玷污史册呢？遭受重谤恶言，损害了陛下的英名，挫伤了治世的锐气。何况他被贬以来已经过了2年，他的罪责已经抵偿了，希望宽恕无辜之人，以顺应民心。”皇帝说：“褚遂良的情况我知道了，他乖戾好，冒犯君赏，我责备他，难道有什么过错吗？”韩苑说：“ 褚遂良是社稷之臣，苍蝇玷污白玉，罗织罪名。从前微子离开后，殷朝因此灭亡。张华不死，晋朝就不会发生动乱。陛下富有四海，安于太平，忽然驱逐旧臣，难道不省察吗？皇帝更加不听，韩愿忧愤，自己上表请求辞官回乡，没有答复。显庆二年，许敬宗、李义府上奏说，韩愿把贵州交给褚遂良，贵州是用武之地，想倚靠他图谋不轨，于是贬韩愿为镇州刺史。过了一年去世，享年54岁。长孙无忌死后，李义府等人又上奏说，韩愿与他通谋，派使者前去处死他。使者到时，韩愿已经死了，打开棺材验看后才回去。追削官爵，抄没家产，子孙被贬为广州官奴。神龙初年，武则天遗诏恢复其官爵。自从韩愿与褚遂良相继去世，朝廷内外以言为讳将近20年。皇帝建造奉天宫，御史李善感才上书极力觐见，当时人很高兴，称之为凤鸣朝阳。来济是扬州江都人，父亲来霍是隋朝左翼卫大将军。宇文化及作乱时全家遇难，来济年幼得以幸免，辗转流离，却专心致志于文章，善于议论，通晓时务，考中进士。贞观年间多次升迁至通事舍人。太子李承乾败露后，太宗问侍臣如何处置，没有人敢回答。来济说，陛下在上不失为慈父，太子得以享尽天年，就是好事。皇帝采纳了，任命为考功员外郎。贞观18年开始设置太子司议郎，选拔标准很高，任命来济担任此职，兼崇贤馆直学士，升任中书舍人。永徽2年拜中书侍郎，兼弘文馆学士，兼修国史。不久人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封南阳县男，升任中书令，检校吏部尚书。皇帝将要立武氏为皇后，来济进谏说，君王立皇后是为了承继宗庙，母仪天下，应该选择礼义名家、悠闲淑德的女子，以符合四海之望，满足神奇之意。所以文王兴起于四世官居的教化，覆盖百姓，福泽如此。成帝纵欲，以婢女为皇后，皇统中途衰微，祸患如此，希望陛下详察。起初武氏得宠，皇帝特封为陈妃。来济与韩愿觐见，妃子有固定原额，如今另外立号不可以。武氏被立为皇后后心中不安，后来反而说来济等人忠诚正直，恐怕他们以前曾坚持上奏，总是心怀不安，请求加以赏赐安慰，而实际上怀恨在心。皇帝将来济等人的奏章给他们看，来济等人更加恐惧。显庆初年，兼任太子宾客，晋爵为侯。皇帝曾从容询问驾驭臣下的适宜方法，来济说，从前齐桓公出游，见到一位老人，命人给他食物，老人说，请赐给天下人食物。给他衣服，说，请赐给天下人衣服。桓公说，我府库有限，怎能供给？老人说，春天不夺农时，就有粮食，夏天不夺蚕工，就有衣服。由此而言，减少徭役就是驾驭臣下的适宜方法。当时山东服役的壮丁每年数万人，又商议收取佣钱来补偿故役，纷然烦扰，所以来济在回答时提到此事。显庆2年兼任詹事。不久因褚遂良氏获罪，贬为台州刺史。过了一段时间调任亭州。龙朔2年突厥入侵，来济率兵抵御，对部众说，我曾触犯刑律，蒙恩赦免死罪，现在应当以身赎罪。于是部穿甲胄冲向敌阵，战死，时年53岁。追赠楚州刺史，供给灵车回乡。起初来济与高志州、郝处郡、孙楚约客居宣城石仲览家，石仲览家财丰厚，有气时，对待四人非常优厚。私下谈论志向，郝处郡说，愿治理天下。来济和高志州也是这样。孙楚约说，宰相或许不敢奢望，愿做通事舍人便足矣。后来来济掌管吏部，孙楚约开始以瀛州书左身份调入，来济立刻注明如你所愿，于是任命孙楚约为通事舍人。后来四人都官至公府。来济的一母兄来衡， 上元年间任黄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父亲本是骁将，而来衡、来济都以学问品行著称，相继执掌政事。当时虞世南的儿子虞昶没有才能，历任将作少将、工部侍郎，主管工程。许敬宗说，来霍尔的儿子做宰相，虞世南的儿子做匠人，文武难道有定种吗？李衍是魏州昌乐人，祖先出自陇西望族，考中进士，补任太原尉。李绩任都督，辽蜀都畏惧他的威严，只有李义衍敢于在朝廷上争辩是非，李绩很礼遇他，调任白水令，有能名，升任司行员外郎。李义衍身材魁梧秀美，博学有志识，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。上元年间进任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兼太子右庶子。高宗想让武则天摄政，李义衍与郝处俊坚决谏争，事情得以搁置。张怀太子被废黜时，全部赦免功臣的罪过，庶子薛元超等都舞蹈庆贺，只有李义衍引咎流泪，士大夫认为他有结义。皇帝没有咨询，他必定直言不讹。家中没有正厅，弟弟李义经为他买了糖才送来。李义衍说，我身为国相尚且自愧，还要营造华美的房屋，这是加速我的祸患，难道是爱我吗？李义经说，凡做官做到成位，尚且崇尚宅地，雄伟高，怎能委屈自己呢？回答说，不对，事情难以两全，事物不能两心，既居高位又广见屋宇，如果没有美德，必定遭受灾祸。最终没有同意，后来木材日久腐烂，就丢弃了。李义衍改葬祖先，让旧家迁移坟茔而占其地。皇帝听说后生气地说，这个人不能让他执掌朝政。李义衍害怕，因病请求退休，升任迎亲光禄大夫，准许退休，于是回乡。公卿以下都在通化门外设宴饯行，当时人比作汉代的舒广。垂拱初年，启用为怀州刺史，自认为违背了武后的心意，推辞不接受，去世。儿子李朝小时豪爽俊杰，善于骑射，但不拘小节。李义衍曾拘禁他，断绝其交游。后来逃亡到京城，上书陈述利害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，与李义府一同审理柳氏、韩苑的案子，升任殿中。上书触犯旨意，贬为龙边主簿。李义衍的堂弟李义琛，李义琛考中进士，历任监察御史。贞观年间，文成公主进贡黄金，在齐州遇到盗贼，身份不明。太宗召集众御史到面前，看着李义琛说，此人神情爽朗出众，可以派他追捕。李义琛前往，几天内抓获盗贼。皇帝高兴，为他加官七阶。起初李义衍出使高丽，齐王巨作召见他，李义衍不跪拜，说，我是天子使者，可当小国之君，为何傲慢地接见我？国王李屈为他加礼。到李义琛再次出使，也是坐着召见他，李义琛匍匐跪拜。当时人由此看出兄弟的优劣，多次升迁至刑部侍郎。任雍州长史时，官府地区大饥荒，下诏让平民到商州、邓州就食。李义琛担心流民不返回，上书坚决谏争，被贬为黎州都督，最终官至齐州刺史。儿子李婉任百人令，有人证，县里为他立祠。上官仪字由韶，是陕州陕县人。父亲上官弘任隋朝江都公副监，大业末年被陈棱杀害。当时上官仪年幼，身边的人藏匿他，得以幸免，假扮僧人，逐渐擅长文章，博览经史。贞观初年考中进士，被召授弘文馆直学士，升任秘书郎。太宗每次写文章都让上官仪看草稿，宴饮私会无不参与，转任起居郎。高宗即位后，任秘书少监，升任西台同东西台三品。当时任命雍州司事参军韦铉为殿中侍御史，有人怀疑这不是升迁。上官仪说，这是凡俗之语，御史在旦斥下供奉，追随夔龙，列于冤禄之班，岂是雍州判佐可比？当时人认为这是清雅之言。上官仪擅长作诗，其词华丽婉媚，等到显贵后，很多人效仿他，称为上官体。麟德元年，因梁王李忠是下狱而死，家产被抄没。 起初，武则天得知后，便牵制皇帝，独揽微服，皇帝不能忍受，又引入道士行厌胜之术，宦官王福胜揭发了此事，皇帝因此大怒，将要废武则天为庶人，召上官仪来商议。上官仪说，皇后专横放纵，天下失望，应该废黜以顺应人心。皇帝让他起草诏书，左右跑去告诉皇后，皇后亲自申诉，皇帝便后悔了，又怕皇后怨愤，于是说是上官仪教我。武则天从此深恨上官仪。当初李忠为陈王时，上官仪任资议，与王福胜同府。到这时，许敬宗诬陷上官仪与李忠谋反，这是武后的意思。自从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继被杀戮，公卿无人敢直言，只有上官仪尽忠，而祸患又不悬踵而来，从此天下大政归于武后，而皇帝拱手听命了。儿子上官廷之历任周王府属也被杀害，上官廷之的女儿中宗时为昭容，追赠上官仪为中书令、秦州都督、楚国公，上官廷之为黄门侍郎、齐州刺史、天水郡公，按礼制改葬。赞曰：高宗不配为君，难道可以与他一起治理天下吗？内受宠妃牵制，外被谗言胁迫，以长孙无忌之亲、褚遂良之忠都是顾命大臣，一旦被诛杀贬斥，竟然忍心而不醒悟。被离天的刚健扰乱杨的清明，最终使母鸡打鸣，皇位转移给武后，难道不可悲吗？上天以女祸离间唐朝而兴起，即使义士人人拼死相抗，也绝不可支撑。然而韩愿、来济、李衍、上官仪四人可以说知道所应坚守的道义了。一，假使长孙无忌不驱逐江夏王，杀害吴王，褚遂良不诬陷刘季致死，他们的圣德难道可以轻微指责吗？